尊敬的各位住持法师，各位嘉宾，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欢迎莅临2019年法国巴黎玄宇宗述大型现场解答会。卢军宏台长太平绅士，作为世界和平大使，世界1000万华人的心灵导师，20年如一日，弘扬人间大乘佛法，广度天下有缘众生。卢台长秉承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精神，以智慧妙法白话佛法指导现代人生，慈悲度化120多个国家地区1000万人走入佛门，破迷开悟，改变命运，创造无数人间奇迹，令众生消灾离苦，社会和谐，世界和平。至今，卢台长亲赴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等国家与地区，举办数百场弘扬中华文化与佛法的大型演讲，震撼轰动国际社会。近年来，卢台长更将中华文化与佛法的和平理念推广至全世界，屡获国际殊荣。2012年，英国伦敦世界宗教联合大会授予卢军宏台长世界和平奖及世界和平大使殊荣。卢台长也应邀登上哈佛大学讲堂，并获得意大利锡耶纳大学荣誉客座教授、国际著名佛教大学荣誉教授、英国西苏格兰大学佛学与哲学讲师、马来西亚皇室拿督终身荣誉爵位、澳大利亚太平绅士殊荣，并在联合国、美国国会、德国柏林、美国宽容博物馆等地举办的世界和平会议上多次获得世界和平奖项。卢台长还荣誉入选2014中国人物年鉴，并于2015年9月，应联合国大会主席邀请，在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大会和平文化高峰论坛。2018年5月，卢台长在英国国会获得授予世界宗教和平大使、世界杰出慈善大使。今年5月，应邀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卫塞节庆典，并作主题发言，使佛法精髓与和平理念走向世界。近年来，心灵法门在欧洲各国遍地开花，广利众生。卢军宏台长心系欧洲佛友，再次来到法国与大家结缘，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成全殊胜因缘，感恩卢军宏台长慈悲无畏普度有缘，也再次感恩来自世界各国的法师们、佛友们、义工们，感恩大家。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恭请尊敬的卢军宏台长。
弘法度众去远方，离苦得乐解脱盲，慈悲喜舍记心上，破迷开悟离无常。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感恩各位嘉宾、法师和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义工们，大家好。法国巴黎是世界著名的文化艺术之都， 这里文化的底蕴非常的深厚，也是世界著名的时尚中心。今天台长很高兴能够在这里与大家一起弘扬佛法的精髓，传承中华文化，让观世音菩萨的慈悲遍洒人间，法喜充满。现在全世界有近4亿人患有忧郁症，每年有100万人因为忧郁症而自杀，平均每40秒钟就有一个人自杀。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报告当中，预计到2030年，忧郁症将位列全世界疾病负担的首位。据法国国家预防和卫生教育研究所指出，每年有300多万法国人患有忧郁症，在每10个法国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有忧郁症。另外有数据显示，在全世界因为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了3000万人，比世界大战死亡的人数还要多。所以今年的4月，连法国著名的地标建筑、850年的历史的巴黎圣母院也突然遭遇到大火，15小时的燃烧导致屋顶和尖塔严重的受损和烧毁。人生无常，今天我们拥有的房子、车子，甚至人的生命，可能瞬间它就会消失。今年3月10号，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一架航班在埃塞俄比亚首都南部坠毁，157人全部死亡。在今年6月初，一对中国的夫妇在泰国游玩的时候，他怀孕的妻子3个月王女士突然坠落在34米高的悬崖下受伤。最后证实王女士是被自己的丈夫有意地推下山崖。丈夫在她进医院之后还告诉她，你没有人证，景区没有监控，警察没有证据来抓我。警方称丈夫长期赌博欠债，而王女士有将近2000万的资产，杀死了王女士之后丈夫就可以继承财产。我们人的欲望如同毒蛇一样，让人做出了很多丧失人性的事件。我们人之所以痛苦，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追求着那些错误的东西。人间苦空无常，得到的事物终究都会失去，所以追求的越多，你可能就会承受痛苦越多。在今年的4月13号，英国的著名脱口秀喜剧演员叫科尼托，他在表演舞台上不幸的猝死，而台下的观众以为是喜剧效果，纷纷的大笑，还鼓掌喝彩。直到5分钟之后，大家才意识到他已经命丧黄泉。人生苦短，学佛就是要学观世音菩萨的智慧和慈悲。苦难的时候，我们要想到还有未来；顺利的时候，我们做人做事要如履薄冰，用菩萨的智慧来化解人间的烦恼和争斗，你才能获得心灵的菩提港湾呐。人 总是不满足，你有一个儿媳妇，你会嫌儿媳妇不懂事情，你有一个女儿，你希望女儿在婆家能够掌管婆家的大权，你开车的时候你很讨厌行人，你走路的时候你非常讨厌汽车，你打工的时候你觉得老板太强势太抠门，你当老板之后你又觉得员工没有责任心，整天在偷懒没有努力的工作，你如果是顾客你会认为商家太暴力，你是商人你会觉得顾客太挑剔，其实我们都没有错，只是我们站的位置不同，所以学佛人要换位思考，你的人生才会变得越来越好啊。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只站在自己的角度来看问题，那么我们永远不知道别人他在想什么，所以你做出很多的事情就会做错。所以人要有一个三平的心态，经常要把自己的心变得平和、平稳和平衡。人要有三容的姿态，不管对事物和对人，要对自己要从容，对别人要懂得宽容，对人间的事要学会包容啊。这就是佛法上说的慈悲心，它能转化出无尽的包容和宽容，使你变得越来越淡定。所以一个人能够成功，解决人生难题的钥匙就是你的心态。我们每一个人要为众生而活着，为别人活着，你就会达到无我的境界。为众生就是为了自己，只是发心不同。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相对的，有爱才会有恨，有过去才会有未来，阴阳相生，无我的境界，这个世界无始无终。希望我们学佛人懂得一切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随缘，那是佛陀最好的理念啊。有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家境比较贫困，靠他一个人养家糊口。有一次他到一家电器厂去谋一个职位，他向一位人事主管说明了他的来意，请求一个最低下的工作在他们公司里。这位负责人看了他衣服穿得很肮脏，人又瘦又小，觉得很不理想，但又不好意思直说，就找了一个理由说：啊，你等一个月以后再来看看吧。这原本是个托辞，没想到一个月之后，这个年轻人居然真的来了。那位负责人又推说：啊，我现在很忙，你过几天再来吧。没想到过了几天，这个人又来了。如此的反复几次，这位负责人干脆就说出了真正的理由：哎，你这样脏兮兮的，你衣冠不整，是进不了我们的工厂的。这个人回去借了一点钱，买了一件整齐的衣服穿上去，他又回来了。这个人事主管一看实在没有办法，就告诉他：哎，我们工厂是搞电器的，关于电器方面的知识呢，你根本知道的太少了，所以我们不能要你啊。 两个月之后，这位求职者再次的来到了这家企业，对人事主管说：哦，我已经学了很多有关电器方面的知识，你看我哪方面还有差距，我一项一项的来弥补。这位人事主管看了他半天就说：哎，我干这一行干了几十年，第一次遇到像你这样的人来找工作的，我真佩服你的耐心和韧性。结果终于答应他进了那家工厂去工作。你们知道这位求职者是谁吗？就是后来成为日本松下索尼电器公司的总裁松下幸之助。松下幸之助是日本著名跨国公司松下电器的创始人，被人称为经营之神。他的事业部终身雇佣制和年终奖序列等日本著名的企业管理制度全部都是由他首创。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人不管做什么事情要有耐心，要有毅力，就像我们学佛一样，我们要坚定自己的信心，才能勇往直前，共登彼岸啊。我们不可能要求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跟我们一样有相同的水平，不能因为我们的善良的心不被别人重视，我们就自己去放弃它。当你不被别人认可，遇到挫折的时候，记住了，我们要有韧性，我们要学会忍辱。佛法讲忍辱才能精进。而有的人在人际交往当中，经常把别人对他的好犹如把玉石当作石头一样不当回事，没有把别人对你的爱和对你的好作为一种珍惜的爱戴的一种感情。对这种人，我们学佛人要学会宽容的笑一笑，宽恕他们，让你自己也超越了别人对你的伤害，得到解脱。很多人以为自己拥有很多不动产的房子，可以保子子孙孙。想一想，天天地震，天天水灾，澳洲飞机场附近的好几座大厦横梁倒塌，房子下陷，现在连不动产都开始动了。人间就是无常，没有一件事情可以永久的保持的，所以做人要知足常乐，学佛就是要提高智慧。知足你会得到拥有，要想拥有的人就必须要知足啊。永远不需要向别人去解释你自己，因为懂你的人他不用你解释，不懂你的人你解释了他也不会去相信你。有一名负责运送精神病人的司机，因为在运送途中他疏忽下去用卫生间，结果呢让三名精神病患者逃走了。为了不至于他丢掉自己的工作，他把车开到了一个巴士站，他冲着巴士站下面的人说：你们可以免费来搭我的车。最后很多的顾客都上去了，等到车上还剩三个人的时候，他把门紧锁， 把他们充作患者，直接开进了精神病医院做替代。事件发生之后，有一位心理学家叫贝克，他关心的不是这个故事，他想了解的是这三个人是通过什么方法来证明自己，从而成功的走出精神病院。下面是他对第一位的采访。贝克说，啊，先生，当你被关进精神病院的时候，你想了些什么方法来营救自己呢？这个人说，我想我要走出去，首先要证明我自己没有精神病。贝克说，那你是怎么证明的呢？
我就说了，地球是圆的，因为这句话是真理。我想讲真理的人总不会被当成精神病吧。
贝克说，那么你最后成功了吗？
没有。当我第14次说这句话的时候，护理人员就在我的臀部上狠命地扎了一针。
然后贝克对第二位采访说，啊，这位先生，请问你是怎么走出精神病院的？
我和第一位是被第三位一样救出来的，他成功的走出了精神病院，报了警。
贝克说，那么当时你有没有想办法逃出精神病院呢？
是的，我告诉他们我是社会学家，我说我知道美国前总统那是克林顿，英国前首相那是叫布莱尔，当我说到南太平洋各岛国领袖的名字的时候，他们就给我狠命地扎了一针，我就再也不敢讲下去了。
贝克问，那第三位是怎么把你们救出来的呢？第二位继续说，
当第三位进了精神病院之后，他什么话也不说，该吃饭的时候吃饭，该睡觉的时候睡觉，当医护人员给他刮脸的时候，他会对他们说谢谢。等第28天的时候，医院就让他出院了，他马上就去报警了。
贝克最后在评论文章里发表的感叹是这样的，一个正常人想证明自己的正常，那是非常困难的，也许只有不试图去证明的人才称得上那是一个正常的人。我们学佛人要学会谨言慎行，如履薄冰，做人做事放下自我，用平常心来生活。在现实社会当中，有一些人总是用很多的方法去证明自己真理握在他的手上，还有很多人用尽各种各样的方法去证明自己知识非常的丰富，包括那些用某种方法证明自己很有钱的人，都可能被人家认为是精神病患者呀。然而只是他们自己不知道罢了。在人间的红尘当中，迷惑颠倒，贪嗔痴慢疑，不管你有多么的单纯，遇到复杂的人，你可能就会被他看成你这个人很有心计。不管你这个人有多么的真诚，遇到怀疑你的人，你可能就被他认为你是一个谎言家。不管你多么专业，遇到不懂你的人，可能他认为你是一个白痴。现代人争名夺利，明知道不是你的，他偏要去夺，偏要去贪，
明知道这段感情会受伤的，偏要去做，整天活在别人的评价当中。记住了，台长告诉你们，懂你的人，你不用去跟他解释；不懂你的人，你解释了也没有用。不需要向别人多解释，要用信心来好好的在人间活着呀。我们拜佛、愿力和学佛要用行动来成佛，这就是佛法界经常跟我们讲的三资粮啊。所以就是信、愿、行。有信心的人才会有愿力，有愿力的人才会有行动，那就是我们佛法界讲的三资粮啊。在1957年，美国阿肯色州的一所小学里，有一对好朋友，一个叫 Bill， 一个叫 John。 有一次，两个人躺在草坪上晒太阳， John 喝了一口可乐之后，突然他发现新大陆一样的对 Bill 说：哎， Bill， 你知道吗，原来啊，带领美国人赢得二战胜利的罗斯福啊，他是一个残疾人呐。比尔说：是的，他是我学习的偶像。他做事坚强的毅力，值得我们学习。姜说：他也是我的偶像。我认为他成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有很多很多的逆境。后来这个姜固执的为了学习罗斯福，他居然锯掉了他的双腿，因为他想给自己创造一个和罗斯福总统一样的逆境，成为像罗斯福总统一样的伟人。不过他并没有成为总统，只是在第一届残疾人的运动会上拿到了一个奖牌。然而 Bill则学习罗斯福刻苦勤奋的品格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他最后成为了美国白宫的主人。就职典礼的时候，大家才知道他的全名 Bill 克林顿。成功的路有千万条，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们凡事要透过现象来看本质，有一些看起来很规律性的东西，恰恰是我们致命的弱点。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被表面的浮尘蒙住了双眼，把表象当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那么你难免就会陷进无名的执着深渊。有一位男士啊，一个笑话，非常的固执。他已经离婚2年了啊，因为他过去的老婆很厉害，离婚2年之后一直不肯再婚。他的妹妹就问他了：哥哥啊，为什么你不结婚啦？他哥哥说：哎，现在我已经有了一只猫、一只狗，还有一个鹦鹉，我足够了。妹妹不理解呀：哥哥啊，那这三个小动物怎么能够代替妻子呢？他哥哥说：哎呀，太可以代替了，狗整天乱叫，鹦鹉天天骂人，而猫整晚都不回家。有一位佛友学佛前曾经4次结婚，他总是埋怨世界上找不到好的男人。他给他的朋友看了他当时写的顺口溜，他说：嫁对了人 天天过的情人节，嫁错了人天天过着清明节，嫁个懒人天天过劳动节，嫁个有钱的人天天过春节，嫁一个花心的人天天过寡妇节，嫁个幼稚的人天天过儿童节，嫁了一个骗子天天过愚人节，我不嫁，想过啥节过啥节。他还说道，不是你的菜别去新锅盖，不是你的爱千万别依赖，学佛修心就是要改变我们的思维，能够让你学会珍惜，当你珍惜你身边的人，你会拥有他，当你珍惜能够帮助你的人，你会得到他，这是一种慈悲，这是一种超出人间的爱，这是一种慈悲喜舍的境界呀。人生祸福无常，我们谁也不知道能活多久，我们只有珍惜人生，学佛修心，才能不忘在人间走一遭。我们要学会在人间吸取惨痛的失败得来的那些教训，要懂得对你不好的人你不要太介意，因为在你一生中没有人有义务对你好，除了菩萨，除了我们学佛人，所以对世界上所有帮助过你的人，你要学会感恩和珍惜呀。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不可以替代的，没有一样东西是必须拥有的。当你看透了这一点，就算将来你失去了世界上最珍贵的人和事物，你的心也能过得去。生命非常的短暂，但我们还有很多人每天在浪费宝贵的时光，可能明天你就会发觉生命已经被你抛弃了，享受生命的日子已经没有了，所以要学会珍惜，好好学佛，能够知恩图报，定能让你在人间破迷开悟，一世修成，永断轮回呀。